好的，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主日，我首先奉我们主的名祝福你们，愿主的恩惠平安归在你们身上。好，在今天这个主日呢，我们讲到正道的题目是两个不同的君王。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15章，在撒母耳记上15章记载了扫罗因着悖逆被上帝废弃王权，并且上帝呢也决意要立一个新王的这样的事情。在27节28节是这样说，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那么这个更好的人是谁呢？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上帝借着他的仆人撒母耳高立了大卫王。那么大卫王呢，被上帝评价为合他心意的人，因此这样一个更好的人就是历史上名声显赫的大卫。他是服侍主的一代忠仆，能被上帝评价为合他的心意，那么这样一个评价是多么美好呢？那弟兄姊妹啊，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16章17章分别记载了两个王，也就是以色列王国时期的早期两个君王。15章记载了扫罗王对上帝的悖逆愚顽，以及上帝对他的厌弃，以及对他王权的废弃。16章记载了上帝如何高立大卫做以色列新的君王。那么17章呢，记载了大卫征战歌利亚，让我们看到新的君王大卫他是怎样服侍上帝。所以呢，这3章特别重要，把以色列王国早期那个演变尤其是君王在上帝面前的心态以及服侍都表露出来。那弟兄姊妹啊，我们透过历史书的学习，我们发现扫罗王和大卫王他们两个都是以色列王国早期的君王但是呢他们两个人的结局完全不同，他们的家在上帝面前也完全不同。那为了说明为什么这两个君王一生的服侍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我们首先思想呢，这两个人有什么相同？第一个，大卫和扫罗都是出身卑微的人。大卫是一个旷野的牧羊人，在他兄弟8个当中，他是最小的一个，是老八。他是那么卑微，他的家是那么卑微。他少年在旷野去放羊，当上帝差遣撒母耳到他父亲的家去高抹一个儿子做王的时候，他父亲甚至没有想到他，因为他太不显眼了。当他的父亲把他的兄长一个一个叫到撒母耳面前有的是勇士，有的长得是伟岸正直，但是呢上帝说这都不是我所预定的，以至于撒母耳有点失望，难道你就这几个儿子吗？还有别的吗？这个时候他父亲才想起来，我还有一个小的在旷野牧羊。弟兄姊妹，这么重大的事情，他的父亲耶西连想到他都没有想到。这样我们就知道大卫在民中他的家是卑微的，他在父家里也是卑微的。 弟兄姊妹，扫罗也是如此，他也出身卑微。扫罗是便雅悯支派一个普通家庭的儿子，啊，一个草民的孩子，他也是一个放羊牧驴的人，两个人都有类似的出身，都有这个卑微的经历，啊，出身非常的低微，这是他们的共同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他还有共同点，这个共同点表现在哪儿呢？他们都经一位仆人高利做了以色列人的君王。上帝借着撒母耳首先高利了扫罗做以色列的君王，然后又借着撒母耳高抹了大卫做以色列人的君王。这两个人啊，是以色列从族长统治转向王国统治的重要人物。撒母耳是第一任君王，大卫就是第二任君王，啊，扫罗是第一任君王，大卫是第二任。当然了，撒母耳功不可没，撒母耳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是从族长统治过渡到王国统治的一个奠基者，了不得的一个人物。经他的手亲自的高抹这两个卑微之人做以色列人的君王，他们都从万人之下被抬举到万人之上，一国之君的位置，何等的荣耀呢？能够做十二支派的元首，能够率领以色列民成为这个王国的国王，这两个人被上帝抬举到一个啊那么荣耀尊贵的位置，从而他们的家呢也被提拔到那么高的位置。哎，两个人的经历真是相似的啊，那样的卑微相似，放羊牧驴相似，经过同一个先知的手高摩相似，都做了以色列的君王一样，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他们两个在战绩上也有一样的地方。扫罗一生可以说是身经百战，为平定以色列国啊，做出了汗马的功劳。他一生率领军队啊冲锋陷阵的厮杀啊，当然他得胜的多，失败的少。那么大卫也是如此，大卫在后来率领以色列民征战当中常常得胜啊，并且大卫呢比扫罗呢就更显得伟大，因为他将这个以色列的王国统治引向了一个辉煌的顶峰，尤其是他后期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所罗门的早期，以色列王国成为中东啊威吓一时的王国，大卫所罗门的名字啊也传扬四方。这两个人都是身经百战，对这两个国家啊，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都是勇猛的战士，被称作勇士。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历史书研究这两个人最终的结局以及他们两个家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两个人在上帝面前的服侍截然不同。扫罗最终被上帝废弃了王位，扫罗的家日渐衰微，最终和儿子一同战死沙场，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结局。而大卫呢，他也做以色列的国王，也身经百战，但是他的家被上帝建立，他的王权被上帝建立，他得了那么大的尊贵，那么大的荣耀。扫罗在上帝面前的服侍，以上帝对他顽根悖逆的评价而终结。大卫在上帝面前一生服侍，最后被上帝评价为合神心意的人，成为历世历代敬畏上帝的榜样， 也成为后期历史书的作者评价以色列的君王的一个标准，是一个阵亡的标准。这个家被上帝建立了，大卫有了荣耀，这个家也有了荣耀。那弟兄姊妹，这两个人有这么相似的经历，为什么他们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呢？我们要透过圣经来思想，这两个人在上帝面前的服侍究竟有什么不同。那首先我们说，这两个人对神的服侍，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扫罗对上帝的服侍啊，是一种外在的服侍，啊，虚假的服侍；而大卫对上帝的服侍，是心灵与诚实的服侍，这是不一样的。扫罗在外在的现象上遵守上帝的话语，也是规规矩矩，我们说算是规规矩矩，但是他从来没有用一颗诚实的心来服侍上帝。在献祭的事情上表现为他对神的律法是那样的松懈，在征战亚玛利人的事情上他违背上帝的命令，没有把亚玛利人斩尽杀绝，更是因着贪恋财物而留下了上帝禁止留取的肥美的牛羊。难怪上帝说他顽梗悖逆。但是大卫从蒙召的那一天服侍主，他就用心灵服侍主，用一颗诚实的心来服侍主，而且这颗心从蒙召到年老没有改变过，这是根本的不同。因为上帝说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上帝从来没有说人一生的果效由工作发出，都不是的。今天你可能做轰轰烈烈的工作，但是不证明上帝喜悦你，因为上帝不是看外表，乃是看内心。那接下来我们说，大卫和扫罗的服侍啊，有一点不同。这个不同是什么呢？大卫从蒙召开始，他就为神的名而战，这是大卫一生的啊一个目的。但是你反观扫罗呢，他就不是这样。尤其在十七章记载哥利亚这件事情上，把两个君王对待上帝的态度就表现出来了。腓力斯人中出现一个高大的巨人叫哥利亚，那这个人可怕的弟兄姊妹，因为圣经记载他是啊这个六肘零一虎口，这一肘这都半米呢，六肘再零一虎口，这个人至少有三米高，甚至三米多，哦，他手中拿着那个枪可怕的，啊，他是个身经百战的这样一个巨人勇士。两军开战，啊，相互的较阵。当哥利亚出面较阵的时候，以色列人居然没有一个敢于出战，以至于哥利亚指着以色列的神咒骂亵渎。咒骂了四十昼夜，扫罗率领全军不敢出战。那弟兄姊妹啊，这件事情你就让我们看到了，扫罗没有为神的名征战的心。其实扫罗啊，第一个应当出战的就是你。为什么？因为他在军队在士兵当中高人一头啊。那要说有一个可以打的，那就是你扫罗了，对不对？但是扫罗不敢出战，任凭四十昼夜被这个未受割礼的人指着耶和华的名咒骂以色列人。那弟兄姊妹，上帝的名被羞辱到何等的地步呢？再者说，你扫罗，你原来是何等的卑微与贫穷呢？现在上帝把你抬举到君王的地步，你怎么可以任凭你的主人的名被羞辱呢？纵然战死沙场也在所不辞呀。 那加文先生不说吗？当主人受欺的时候，连他的狗也要叫几声啊！扫罗，扫罗，你在顾惜什么呢？你唯独不顾惜上帝的名被外邦人亵渎羞辱，你怎么不为耶和华的名而战呢？你为什么没有一个感恩之心呢？上帝抬举你到何等的地步呢？面对一个普通百姓的儿子，如果蒙上帝这样的抬举，纵然是流血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辞。可是扫罗不敢出战，他就任凭神的名受亵渎。那弟兄姊妹，我们再看一下年轻的大卫怎样看待这件事情上。在十七章十七节以下，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依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这十块奶饼啊，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大卫呢就带着父亲的嘱咐进了队伍。那个时候腓力斯人的巨人哥利亚正在叫阵，指着耶和华的名咒骂以色列人。大卫一听义愤填膺啊，怒火正烧啊，他看到以色列人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战，他甚是惊讶，他决定要征战哥利亚。我们看一下第二十八节以下，大卫的长兄伊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当大卫决定征战哥利亚的时候，连他的兄长都藐视他，瞧不起他。为什么？这里有记恨之心。因为当时撒母耳高摩大卫之前，曾经让伊利亚等等一个一个的走过面前，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拣选的。后来拣选了大卫，高摩了大卫，这些个兄长心生记恨，藐视瞧不起大卫。如今大卫要来征战哥利亚，连他的兄长都瞧不起他，记恨他。那么大卫面对这个巨人哥利亚，他是怎么回应的呢？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大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腓力斯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腓力斯人战斗。哎呦弟兄姊妹，这让我们感觉到毛骨悚然呢、不免捏了一把汗呢。连扫罗高人一等身经百战的国王勇士都不敢出战，连他的兄长以利亚这样的勇士都不敢出战，你一个毛头的孩子就敢征战勇士吗？所以大家呢都感觉到惊讶。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腓力斯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弟兄姊妹，两任君王在言语当中就表现出来了，扫罗行事说话以人为本，从血气发出，他是从物质条件的角度、外在相貌的角度来看战争的条件。但是接下来你发现大卫征战哥利亚绝不凭这些，所以扫罗属血气的特点一说话就反映出来了。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的狮子，有时来的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腓力斯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腓力斯人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 卫把刀跨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冠，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冠。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席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着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弟兄姊妹，想象那个场面，两军对垒，这些勇士都不敢出战，年轻的毛头孩子大卫捡了几块石子就冲上去了，这个场面惊人了啊！那弟兄姊妹，大卫他的力量惊人吗？他比扫罗更有力量吗？他比他的兄长更勇猛吗？不是的。接下来你会看到，大卫是一颗赤子之心啊，要为耶和华的名而战啊！我们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啊，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仗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我还没见过这样打仗的，你们的国王都不敢出战，你是谁呀？啊，嘴上无毛的孩子。”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弟兄姊妹，说到底这一场战争谁和谁打？灵界的善恶之争。这个哥利亚非利士人代表的是他的神，大卫代表的是他的上帝耶和华。在前四十昼夜里，耶和华的名被羞辱到何等的地步，那个非利士人的神是多么的高兴。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好了，弟兄姊妹，读到这你已经看见了，大卫之所以勇敢地奔向战场，他里面有一颗火热的心，要为耶和华的名而战。当然了，大卫就一定得胜吗？在他的信念里面，他是一定得胜，因为他知道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他有一个心愿，就是让耶和华的名是普天下人都承认。那弟兄姊妹，这个比较是何等的大呢？四十昼夜的咒骂，扫罗不敢出战，任凭上帝的名被亵渎。年轻的大卫，新高抹的君王，在没有登基之前就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接下来我们看战争非常的简单，还没容非利士人的巨人还手，大卫一颗石子甩过去，巨人顿时扑倒在地。接下来以色列人勇猛向前，把非利士人给击败。弟兄姊妹，从这个事情我们就看见了大卫为什么被称作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一生为神的名而战。从他蒙召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他离世，他每一次都为上帝的名而征战。当上帝的名遭到亵渎的时候，他就义愤填膺，哪怕是战死沙场，他绝不退缩。但是扫罗呢，为了顾惜自己的小小的性命，居然任凭神的名亵渎而不敢出战保全自己，能保得住吗？上帝说为我舍弃的必要得着，人要保全生命必要失去生命。两个王在这里就有一个很好的比较， 这个比较显出的不是外在的东西，是内在的一颗心。弟兄姊妹，我问你，你蒙召到现在，你是不是每一天都要为了神的名而去生活呢？而去征战呢？上帝会监察这一切，上帝为什么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因为大卫关心上帝的名，从而呢，上帝纪念他。大卫一生不但为神的名而活，一生都要为神的荣耀而彰显。他活着就是为了荣耀他的上帝，呼召他的上帝。从几件事情反映出来，征战哥利亚是他蒙召之后最突出的表现。那么接下来呢，大卫一生为神的名、神的荣耀而活，集中的体现在中期他搬运约柜上。大卫要借着迎娶约柜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敬拜系统，使神的名在以色列万人当中被高举。我们刚才已经读了那一段弥迦的事情，这是大卫终期的心愿。大卫为神的名而战，为神的荣耀而活，在他临终的时候又表现出来。他临终的时候，他一心想为神的名而建殿，但是神告诉他，你一生征战流血太多，不适宜为我的名建殿，要让你的儿子所罗门来建殿。所以大卫临终就交代所罗门，一定要为神建殿，并且把他一生积攒的财富完全的献出来，用作建殿的自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别的，就从他早期的征战哥利亚，到中期的搬运约柜，一直到他临死建殿的祖父献出所有的财富来，你就知道上帝为什么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但是扫罗就不一样了，扫罗根本没有为神的名而活，他关心的也不是神的荣耀。在哪件事情就体现出来呢？在他征战亚玛力人的事情就体现出来了。当他得胜亚玛力人的时候，他为自己立纪念碑，但是大卫每一次得胜之后都写出得胜的赞歌来夸耀他的上帝，以至于成了流传百世的诗篇。弟兄姊妹，这两个人的心完全不一样啊。扫罗得胜为自己立纪念碑，大卫得胜就夸耀耶和华，是我的盾牌，我的山寨，我的避难所，是我得胜的磐石。这两个人的心不一样啊。为什么扫罗被废弃了？为什么扫罗的家日渐衰败了？为什么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为什么大卫蒸蒸日上，流芳千古？为什么他的家、他的王权被上帝建立？因为他们两个人在上帝面前服侍的心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说，大卫和扫罗的服侍还有什么不同？表现为大卫一生顺服上帝。大卫每一次征战都要求告上帝，当上帝允许的时候他才开战。但是扫罗在遵行上帝的命令上总是内心有所保留，以至于上帝说，我立扫罗作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当神差遣先知撒母耳一次一次的责备他的时候，他居然愚顽悖逆，不承认自己的罪过。大卫一生顺从，扫罗是个内心悖逆的人。 因为贪恋世界，因为心中心存偶像而拒绝上帝的命令。弟兄姊妹啊，大卫的顺从表现在他一生对上帝律法的歌咏。咱们诗篇当中哪一篇最长啊？119篇呢？119篇就是大卫写下对上帝律法的歌咏，并且在艰难与困苦当中，在受苦当中，大卫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学习你的律例。这就是大卫，哪怕上帝把他放在艰难困苦当中熬炼他，他说这是与我有益的，因为这是让我学习你的律例去顺从。但是扫罗的心中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愿望，他们两个截然不同。大卫一生都去寻求上帝，除了在一两件重要的事情上犯罪得罪上帝，他一生都存诚实的心跟随主。大卫不但顺从上帝，喜悦上帝的律法，他还教导人去遵从，把这些美好的律例诫命写在诗篇上，教导后代的人。而扫罗呢？扫罗不但不遵守上帝的命令，居然去交鬼求问，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两个人为什么下场与结局不同，大家应当从这内在的本质看出来。当他交鬼求问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死期就要来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大卫和扫罗在哪儿还不一样呢？大卫一生竭力的寻求神的真理，努力的去认识上帝，而扫罗对神的自身却不管不问。扫罗虽然蒙了上帝这么大的抬举，但是他从来没有一颗寻求认识上帝的心，而大卫却非如此。大卫直到年终的时候，到年老要离世的时候，他还要寻求上帝，并且呢，他教导他的后代要寻求上帝，一定要竭力的去认识上帝。这两个人不一样。大卫临终交代所罗门，我儿啊，你要竭力的认识上帝，不能离弃他，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的离弃你。大卫对上帝的寻求与认知，就透过他口中的诗歌来抒发出来，并且把这些美丽的诗歌记载在圣经上，成为引导后世之人认识上帝的真理。这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那弟兄姊妹啊，一个人如果自称基督徒，在教会里却不努力的寻求认识神，这是多么耻辱的一件事情呢？无论在旧约新约，上帝都叫我们竭力的去认识神，你们务要竭力的追求他，因为他出现却如晨光。接下来我们再说，大卫和扫罗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不同呢？有一个不同，就是他们在对待罪的态度上不同。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研究这两个君王的一生，我们说扫罗就表面上来讲犯的罪还没有大卫犯的罪严重。大卫在作王的过程当中啊，他有两个可怕的罪， 一个是什么呢？他偷了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又用诡计杀了这位勇士。弟兄姊妹，这个罪啊，圣经记载耶和华极为不悦，诫命被他触犯的可怕，不可奸淫，他偷了人家的妻子，不可杀人，他杀了人，而且杀的是谁？杀的是最最忠心的勇士乌利亚。乌利亚为了大卫的江山，为了他的事业，连家连性命都不要，他居然能用诡计把他杀掉。他藐视上帝的律法到何等的地步呢？但是那是大卫受迷惑的时候做的，他的内心对上帝的态度不是如此。但是这个罪是可怕的，在他后期的时候，大卫也犯了一个可怕的罪，就是吩咐元帅约押去数点以色列民。有的弟兄姊妹读这个不明白，哎，大卫去数点他国家的人口，为什么上帝恼怒呢？不是的，这是大卫心中生发极大的一个骄傲。弟兄姊妹，历史上以色列人曾经有两次数民，对不对？那个数民是谁吩咐的？上帝吩咐的。第一次的数民，第一，上帝要证明一件事情，我给亚伯拉罕应许成全了。因为透过数民，我们知道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被数60万人，那整个以色列民族恐怕不离300万人的样子。上帝透过这个数民告诉以色列人，我几百年前给你祖宗亚伯拉罕那一个生养众多的应许实现了。第二个，数民是为了预备在旷野的征战，编排军队。即将进迦南的时候，上帝又吩咐他们数民。为什么要数民？第二次数民是为了承受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为分地做预备。这两个事情都是出乎耶和华。此后就没有人敢于数民了，直到大卫后期，他吩咐约押数民。为什么数民呢？因为大卫心生骄傲，看看我的江山，看看我的百姓，看看我的人口，今天数起来要比摩西的时候强大到几倍呢？这是一个可怕的骄傲，你知道吗？这个意念是从魔鬼来的，所以上帝就激怒他，向他发怒。弟兄姊妹，大卫一生除了这两三件啊惹恼上帝的事情以外，他一直存一个诚实的心跟随上帝。我们说大卫犯的这个罪啊，甚至比扫罗犯的罪是更加的可怕。扫罗一生曾经犯过这样的罪吗？偷人家的妻子，杀人的丈夫啊，对不对？这是可耻到什么地步。但是弟兄姊妹，大卫虽然犯的罪表面上比扫罗还要大，那为什么上帝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呢？为什么却恼怒扫罗，废掉他的王权呢？你仔细的分析，这两个人对罪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大卫一旦认识到自己犯罪得罪了上帝，他就存诚实痛悔之心，在上帝面前悔改。大卫偷了波斯巴之后，差不多一年之后，他终于认识到这个罪的可怕。当他认罪的时候，他说认到什么地步呢？他的泪把床榻都飘起来。当上帝指使拿单去谴责大卫的时候，大卫的那颗心伤痛啊，他在上帝面前啊泪流满面。虽然是诗歌夸张的手法，但是我们看到大卫的认罪是何等的真诚。我的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这就是大卫的诚实认罪。而且大卫不但敢于认，还敢于把他可耻的罪写在圣经上。弟兄姊妹，历史上再也没有另外一个君王敢于做这一件事情。 其实中国的皇帝犯的罪比大卫犯的要多多少呢？没有一个人敢把自己的罪写出来。毛泽东敢吗？蒋介石敢吗？美国的总统也不敢，对不对？但是你看大卫就不一样了，大卫从内心里面诚实地向上帝忏悔，不但如此，他勇于把自己可耻的罪写出来，让后代的人作为警戒。我们看诗篇的五十一篇，大卫的有名的悔罪诗是怎么写的。哎呀，偷人家的妻子这样的事儿怎么写呢？哎，大卫能写呢？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历史上哪一个君王说自己有过犯？别人要说他有过犯，他顿时就杀你的头啊。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大卫说，我是一个弯曲悖逆的人，我是一个污秽不堪的人，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哪个君王曾经说过这个话？李世民说过吗？秦始皇说过吗？康熙说过吗？毛泽东的语录里面有吗？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那你喜爱的是内里诚实，那我就不诚实啊，我是个弯曲的人呢。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弟兄姊妹，这个词儿不好写啊。一个君王说，你要洁净我，我就干净。我大卫王算什么？是个污秽的人，是个虫，是个蛆。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那重新有正直的灵，就是我这段时间里面有了污秽的灵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弟兄姊妹，历史上有哪一个人曾经这样的把自己的罪陈明在世人面前？为什么大卫为什么要这样陈明？为什么要把自己可耻的罪写出来？大卫有一个伟大的心愿，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般基督徒不晓得的事情。一个人可以借着认罪来荣耀上帝，引人悔改。这就是大卫，我要把我可耻的罪告诉你们，并且我要借着我的悔改来带动你们的悔改，让罪人悔改归向耶和华。为什么？为什么他勇于诚实的人，他有一个伟大的心愿，让罪人借着他的悔改而归向上帝？那么他能够悔改的前提是什么？为什么大卫说我要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到底这里面的道是什么道？在另外一篇认罪诗中，大卫道出了这个道，诗篇三十二篇。在诗篇三十二篇，大卫怎么说呢？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弟兄姊妹啊，在旧约的历史上，大卫可以说是对因信称义，是对恩典的遮盖，是对罪得赦免的教义的最深的认识者。马丁路德称这个经文叫因信称义的诗篇。 为什么叫因信称义的诗篇呢？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个人有没有过犯呢？有，有的却被赦免。有没有罪恶呢？有，有却被遮盖。这个人就是有福的。这叫不叫因信称义啊？叫因信称义。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他到底有罪没有罪？有罪却不算为罪，叫不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在旧约呢，大卫可以说是对上帝的恩典的认知最深的一个人。我要把什么道指教给有过犯的人？就把这个恩典的道，因信称义的道指教给有过犯的人。我常常对我教会的会友说，世界上人犯罪不是最可怕的，什么是最可怕的？不认罪才是最可怕的。我也常常告诉我的会友，你永远的记得一件事情，无论你的罪有多大，上帝的恩典比他更大。这就是大卫的教导。大卫犯了可耻的罪，但是他诚实的认罪，将上帝恩典之道指教有过犯的人。这是一个真正对上帝有信心的人才敢于写这个诗篇。但是弟兄姊妹，反观扫罗呢？扫罗在犯罪之后，无论神借着他的仆人怎样的责备他，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折眼。上帝说，谁像耶华刚硬而得亨通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把这个话存记在心。哪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刚硬而能得亨通呢？世界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关键是你在上帝面前诚实的认罪吗？相信他恩典的遮盖吗？在这一点上，你会发现大卫和扫罗是截然不同。大卫是个领受恩典而相信恩典的人，扫罗是个拒绝恩典而不相信恩典的人。他一直活在自己的血气之勇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再说，大卫和扫罗还有什么不同呢？还有不同。大卫一生对人宽容，而扫罗对人心胸狭窄，排斥异己。扫罗的排斥异己在逼迫大卫上表现出来，大卫的宽容恰恰表现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容纳扫罗。当然扫罗一生呢都排斥异己，大卫一生容纳贤才。为什么？为什么大卫会有这么宽阔的心呢？大卫自己说，上帝耶和华使我宽阔，你使我的心宽阔。在这一点上两个人不同，扫罗总是竭力的要保全他自己的利益，他的名声，他的王位，而大卫总是要为耶和华名而战，所以一个宽阔，一个狭窄。当扫罗竭力的保守自己的时候，上帝就给他拿去；当大卫竭力的遵从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建立他的王权。看到了吗？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谁要想保全自己的生命，必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必要得着生命。当然弟兄姊妹，这两个人还有许多的不同，以及导致了他们结局的不同。那么最终我们总结一下说，大卫和扫罗的不同从根本上是什么？根本上是他人生价值的取向不同，人生的目标不同。 扫罗虽然表面上服侍上帝，但是他人生价值的取向一直是眼见的、熟视的、有限的。而大卫的价值取向是属天的、超越的，维系在上帝的名称上，价值观不一样啊。大卫为了上帝的名不惜牺牲一切，最后为了建殿把他所有的财富都献出来。扫罗不关心上帝的名，居然违背上帝的命令保留那些肥美的牛羊，这样我们就看到他们的价值观、价值取向截然不同。大卫一生最终的目的就是荣耀他的主，他为什么敢于征战格利亚？他要荣耀他的主。而扫罗为什么不敢出战？他人生的目标就是维护自己，立自己的业。当然弟兄姊妹，那你说两个都是卑微的牧羊人，都是卑微的平民的儿子，为什么他们之间会产生这样一个天地的差别呢？其实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分析更深的原因，造成他们不同的还不在于这两个人的本身，造成他们不同的是上帝主权的拣选。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6:13-14，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14，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弟兄姊妹，人生命运最根本的不同不是自身造成的，乃是上帝拣选所带来的区别。大卫为什么又勇敢去征战格利亚？因为从他受膏作王那一天，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充满他、膏抹他。使人与人不同的最终是什么？是上帝的恩典。一个人最终命运取决于上帝的拣选，一个人能否成功取决于有没有承受上帝的应许，一个人有没有福分取决于是否有神的同在。你的得胜在于神的同在，你的福分在于上帝的应许，你命运的不同在于上帝主权的拣选。当然我这是从最高的角度神的主权来看历史，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两个人都承受一样的恩典，你怎样回应上帝那就重要了。我们发现扫罗和大卫都蒙上帝抬举，但是这两个人对上帝的回应是不一样的，人责任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也导致了他们结局的不同。因此扫罗的服侍是怎样一个服侍呢？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服侍，而大卫的服侍是以神为中心的服侍。扫罗是一个外在的服侍，而大卫是个内在的服侍。扫罗是凭血气之勇来服侍上帝，而大卫是凭信心服侍上帝，这就是他们的不同，由此带来了两个人生命运的不同，以及两个家族的不同，一个衰落家破人亡，一个蒸蒸日上被上帝建立，一个留下耻名，一个留下美好的名声。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向上帝来祷告。今天神借着这样的信息已经给大家说了话，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就表面上来讲都是蒙召进入教会来服侍主的人，你已经千百次的听到了上帝跟你说话的声音，他的真理已经陈明给你，那现在你要省察你怎样服侍上帝，你的服侍是属于扫罗的服侍还是大卫的服侍，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如何真正的建立了吗？今天你以什么为价值？你做每一件事情以什么为价值？以什么为目标为导向？你要想清楚。如果今天你蒙召你服侍主在教会里，你的价值取向你的目标不是以上帝为中心，你的服侍多少时候是扫罗的服侍？那弟兄姊妹啊，你现在来思想，你有没有诚诚实实的为神的荣耀而活，为他的名而征战？每一天你付出24小时，你度过这一昼一夜的时候，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要想清楚。作为神的儿女，你已经心被恩感，觉悟了来世的全能，已经看到主耶稣救赎的荣美。我问你，你有没有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否则你就是一个有保留的人，就像扫罗当年保留那些牛羊骆驼，上帝有一天会向你发怒的。我再问你，你对待罪的态度如何？你是诚诚实实的认罪，像大卫那样陈明他的罪，并且来荣耀上帝恩典之名，并且透过你的认罪来使众弟兄姊妹的心归向上帝，还是遮掩罪过愚顽刚硬？想一想，你已经多长时间没有认罪了？你的心多长时间已经没有被圣灵的刀刺透了？多长的时间你的眼睛中已经没有认罪的泪水了？这说明你的心是多么的刚硬。那接下来我再说，弟兄姊妹，大卫和扫罗一生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大卫有一颗感恩的心，而扫罗没有。大卫每当承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都在上帝面前自甘卑微，说：神啊，我的家在你面前算什么？你这样的来祝福我。但是弟兄姊妹，扫罗就没有这样的感恩过。现在我要问你，你感恩吗？今天上帝是何等的赐福你。哎呀，我们在座的众多的弟兄姊妹都是人才中的精英啊，上帝把你从大陆带到这样一个生活美好的地方，你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的安逸，可是你真的感恩了吗？在这个感恩当中去为主而活了吗？有没有这样？你要好好的省察，难道你比别人强吗？难道你真的比别人更勇猛吗？你的道德更良善吗？为什么你还有那么多同胞活在那么艰苦之下？为什么你今天生活得这么好呢？使你与别人不同的是什么呢？上帝说，人得祸财的机会都是耶和华所赐的。难道你不要感谢上帝给你的恩典，不纪念这一份恩情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省察自己，然后把我们的心归向他，否则我们今天在主日在上帝面前不能通过，他也断不悦纳我们。你每一次来，你匆匆的来匆匆的去，徒有外表的服侍，岂不是扫罗的服侍吗？那不是大卫的服侍。今天是主耶稣复活的大日，我们的天父把他的儿女叫到神的宝座面前，你却东张西望。试问我们的主喜悦你吗？你现在要全然的把你的心归给他，你说：主啊，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上，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天父伟大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不改变的耶和华上帝，你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灵魂的家乡，是我们的安慰与喜乐。主，我们仰望你，我们赞美你，你把我们从极卑微当中抬举起来，使我们与你的儿子那一位王子同坐。我们要称颂你至高之名， 谁不在你面前屈膝敬拜呢？主啊，你既然舍弃你的儿子来搭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还不能完全的回应你，那将使你何等的伤心，何等的恼怒呢？因为你借着你的仆人在圣经上说，你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主，我们仰望你，你在圣经上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因为你们已经死了，隐藏在基督里面。主啊，求你把我们这颗心拿起，擦净，使用，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你手中宝贵的器皿。当我们走完这一生的时候，你对我们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是合我心意的仆人，你来与我一同享受永世的福分。主啊，不要丢弃我们，不要向我们掩面，不要以我们的罪来待我们，以你的慈悲与怜恤来待我们，不停的来警戒我们，引导教训我们。主啊，今天还有多少灵魂在沉沦当中，在黑暗当中，他们听不见至高者的声音，他们没有至高者给他们的安慰，他们的心灵里面没有喜乐。主啊，我们尝到了这恩典的滋味，却不能为你的名而征战，这是何等耻辱的一件事情。主啊，就求你怜悯今天的教会，再次的复兴你的教会，像古时复兴的日子一样。主，仰望赞美你，无论你教会身处哪一族哪一邦，主啊，你都看他如眼中的同人，眷顾他如怀中的婴孩，抱抱他直到永远。今天无论台上台下到你面前的孩子，你都亲自的祝福他，说仰望赞美你，在下一周的生活工作当中，你的仆人奉你名祝福你的儿女们，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愿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你的平安与他们同在，你的慈爱四面环绕他们。这样的祷告祝福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